一个班级有十几个学生，年龄从10岁到12岁左右，有的将白的花边勾成了黑的，而且也变形了，这怎么能够卖钱呢？这一位校长就将那些变形的花边烫平，将颜色不好的染颜色，一切的工作都是一个人做，常常做到半夜。若是有学生生病，他就坐在床的旁边，整夜的照顾他们。后来这一位校长得了一种病，叫做喉毒瘤，他不能吃不能喝，最后就把他送回本国去了。那个时候我那位朋友的心灵受了极大的创伤，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位好的校长要受这样的苦，所以他就去向他的父亲请教。这时候他父亲就用一个比喻将他心中的谜解开了。他父亲说，孩子，这里有两个苹果，一个是烂的不成样子了，另外一个只有一点点的烂，你要怎样来处理这两个苹果呢？我那位朋友说，将那一个烂苹果丢掉，另外那一个拿去削来吃。父亲说，你处理得很好，并且对他说，你的校长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或许还有一点点的污点，神让他在肉体上受一点苦，将那一点点的除去，然后把他带到天上享受永远。受苦的弟兄姐妹们，你正在受苦吗？像士美拿教会的圣徒一样为着主耶稣基督受逼迫吗？恐怕你也是那一个好苹果。主耶稣要除去那一点点在你身上的污点瑕疵，然后让你完全地站在他的面前。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书第五讲，别加摩教会。启示录第二章第12到16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别加摩是联婚的意思。有一次，当罗马的皇帝康斯坦丁出征打仗的时候，在空中看见了一个十字架。后来他战胜凯旋回来之后，就信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然后把基督教改成为国教。康斯坦丁不只是成为政治的领袖，也成了教会的领袖，统治了教会。把政治和教会合在一起，这是不应当的，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信主，教会十分的兴旺，因为成为基督徒有利益又没有迫害，外面十分兴旺，但是里面却没有生命，教会和世界联合在一起了。康斯坦丁本来的意思是好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不是治理教会的方法，教会和世界联合起来是不行的，因为君王信主，全国的百姓都起来附和。别加摩教会 拜偶像的风气十分厉害，也有人拜罗马的皇帝，所以教会成为撒旦作王的地方，魔鬼控制的地方。主耶稣说我伤心，又说这两人的利剑要把教会和世界分开，两人利剑就是审判的意思。主耶稣是审判人的主，他大有能力，从他口中所出来的两刃利剑要审判和撒旦有来往的人。所以这个教会不能够满足主耶稣的心，这个教会遵从了两个教训，一个是巴兰的教训，另外一个是尼格拉党人的教训。两种的教训都非常可怕，这个教会也犯了两种的罪，一个是吃即偶像之物的罪，一个是犯奸淫的罪。这两种的罪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用属灵的权柄所禁止的。使徒们曾经写信规定当时的教会说，圣灵与我们写信给你们，不把别的重担交给你们，只是要你们敬戒即偶像的东西，不可犯奸淫和不可吃血，这三件事都不能做。但是列加摩教会却犯了其中两样的罪，所以主耶稣十分的伤心。巴兰的教训记载在旧约民数记里面，巴兰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和神有来往。摩押王巴勒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神就亲自指示他说你不可以去，以色列百姓是我所赐福的，你怎么可以咒诅他们呢？他应当遵行上帝最美的旨意，最美的旨意就是不去。但是他心里贪爱世界，因为摩押王巴勒应许赐给他荣华富贵升官发财，他爱世界的心胜不过，他就再一次的求问神说可不可以去呢？神说你不要去。后来他三番两次的求问神，结果神说你去吧，但是不可以咒诅我的百姓。巴兰行了神准许的旨意，但是却没有遵行神最美的旨意。基督徒在世界上不只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要遵行神最美的旨意，求神最美好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遵行神最美好的旨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有一首诗歌这样说，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天堂的荣耀充满我心。巴兰只有遵行神准许的旨意，神吩咐他不可咒诅以色列人，他也不敢咒诅，因为他知道神的心。可是因为爱世界的心在他里面被魔鬼占了地位，在他心里出主意，这个主意不是从神来的，也不是从巴兰来的，而是从撒旦魔鬼来的。巴兰告诉摩押王巴勒说他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可是他就引诱他们犯罪，把美女送到营里去，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的罪，那么神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一个敬畏神的先知做出这种的事来，是因为魔鬼进入他思想的里面，因为巴兰在心中给魔鬼留了地步，那是多么可怕。巴兰就是这样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受了神的惩罚，一日之间许多的以色列人死了，巴兰的结局也被杀，一点儿东西都没有得到。基督徒要学习一个功课，不只是要行神的旨意，而且是要行神最美好的旨意。神告诉我们一次不要做，我们就不要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主耶稣告诉我们一次就够了，我们要坚定一个真理，就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后不断地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的话来祷告，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求主耶稣刚强我们心里的力量，叫我们有力量反抗魔鬼，有力量顺服主耶稣的旨意，诚心地顺服他。哥林的后书十三章第四节说，耶稣基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呢？当主耶稣看见天父的旨意是叫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就软弱如水，一点抵抗的力量也没有，只有顺服的力量。主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的心是柔和谦卑，软弱和柔和谦卑在原文是一个字，软弱如水，就好像一团棉花，没有一点硬东西，没有力量抵抗神的旨意，只有力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就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却将他升为至高，叫他的名超过万名之上，因为他的名万人都当跪拜而且称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求主耶稣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把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抵挡魔鬼，也叫我们和主耶稣一同软弱，好像基督的心，为着遵行神的旨意，没有力量抵挡，只有力量顺服。下面是我时常在主耶稣面前祷告的话，我说，主啊，求你从今以后叫我只有力量顺服，刚强我心里的力量，叫我顺服你，叫我没有一点的力量抵抗你的旨意，让我一生一世完全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假如听众当中有这样的基督徒，你失败到底，已经堕落退后，自暴自弃，心中忧伤，觉得没有面子见主耶稣和弟兄姐妹了，心中悲伤到极点，请记得这一句话，主耶稣爱你到底。他既然爱你，就爱到底，他的爱没有条件，只要你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假如你是一个退后的基督徒，跌倒得很重，鼻青脸肿，甚至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基督徒都把你踩在脚下，认为你不可收拾了，也许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但是你要记得，主耶稣的爱永远不改变，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回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跌得多么惨重，记得浪子的父亲，自从浪子离家出走之后，他天天在门口盼望他的儿子回来。有一天，当父亲看见浪子回来，还在远远的地方，父亲就跑过去抱住他亲嘴，用他的爱使浪子的心融化。儿子却说，父亲啊，不要把我当作你的儿子，把我当作故宫吧。主耶稣的爱把我们包围，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当中有跌得很重的，回头吧，主耶稣爱你到底，天父伸出双手来欢迎你回家，在等候你了。不要自暴自弃，无论你多大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担当了，回来吧。如果我们看到有失败的弟兄姐妹没有力量回来，不要丢弃他，要用爱把他挽救回来。他如果有悔改的心，我们要收留他，不要让他伤心甚至于堕落了。我们要看重他，要记得主耶稣爱他到底。你的心爱主耶稣的时候，奉献为主忙碌，主耶稣固然爱你，但是要记得当你犯罪跌倒的时候，主耶稣加倍的爱你。有一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说：归家吧，不要再留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欢迎你回家。别加摩教会也遵循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个教训比巴兰的教训更可怕。尼格拉的教训是要控制所有的人在教会里掌权，又叫信徒放纵情欲，吃祭拜偶像的食物，犯奸淫。他们说这样是不会败坏身体和灵魂的，信徒应当进到罪恶当中才能够学习怎样胜过罪恶。这是异端，引诱人犯罪。以弗所教会把尼格拉的教训丢弃掉弃绝掉，但是别加摩教会反而遵循他，服从了这个教训。所以别加摩教会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主耶稣还是差派使者叫他们回头。主耶稣说，我有两刃的利剑，所以你们应当悔改，若不悔改，我要用两刃的利剑来攻击你们。主耶稣用口中的剑去责罚他们。对这样的人堕落到这个地步，主耶稣的爱还是不离开他们，还叫他们悔改。只要悔改，主耶稣的恩典还要临到他们身上。让我们想想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和犹大出卖主耶稣，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呢？彼得他是悔改了，主耶稣还使用他，特别爱他。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看见玛利亚就对他说，你赶快告诉我的门徒，我要到加利利和他们见面，但是里面有三个字要注意，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还是爱他。当彼得悔改，主耶稣就特别爱彼得，使用彼得，让彼得心中真是得到了安慰。在这里我想起一件事要跟大家来分享。有一次在一个妇女聚会当中，有20多位的妇女参加，我讲到上帝的爱，讲到不能够停止，心里好像有一把的火烧着，烧得我没有办法再讲下去。结果我就大声喊叫说，亲爱的姊妹们，我有一个大喜的信息要报给你们，假如你们当中有一个是城里的大罪人大强盗，我有一个大的信息要报给你，就是主耶稣爱你比众人更多，悔改吧，接受主耶稣的恩典吧。我说了一遍，但是心中的火仍然烧得厉害。我再说第二遍，我再说第三遍之后，心里就安静下来。然后我就呼召，结果有4位的姐妹站起来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其中有一位太太哭得非常厉害，她就是这个家庭聚会的主人。我走到她的旁边跟她谈一谈，她仍然眼泪汪汪嚎啕大哭，然后说， 你所说的那一个大罪人就是我，我要向你认罪。我说你向我认罪没有用，我们一同来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问他，你得救了没有？他说我得救了，主耶稣饶恕了我的罪。我看见他脸上发光，我知道他得救了。后来有两位姐妹陪我回家，有一位姐妹问我说，你知不知道啊？我说知道什么？他说你真的不知道，当你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大罪人大强盗的时候，我们都怕死了，当时很想离开呀，但是又不敢。刚刚跟你谈话的那位太太就是这城里的大土匪呀，去年12月她的先生被枪决了，她跟她的丈夫一起做土匪，本事大得很呢，可以右手抱一个人，背上背一个人，左手还可以开枪。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你啊，圣灵动工使他悔改，我们才放心呢。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以前的生活是满了罪恶，现在却是全然改变了，并且带领了许多跟他同行的人归主。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看见犯罪跌倒的基督徒，请记得主耶稣的慈爱永远常在。主耶稣既然爱，就爱到底。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中的两种人说话，一种是不肯悔改的人，主耶稣要攻击惩罚。主耶稣说，我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们要听。另外一种人是得胜的人，肯悔改，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人，主耶稣给那些得胜者的应许是十分的宝贵。他说要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他们。隐藏的玛纳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圣经中的奥秘，但是我觉得是主耶稣让圣徒看见异象。主耶稣站在他们的身边，很亲切地说，你要我用你，我乃是要你用我。好像主耶稣向他们显示说，主耶稣要时时刻刻地将自己不断地给他们，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他自己给我们一样。主的心就是爱，他整个的性情就是给我们，而我们没有给主耶稣，反而只有从他领受。我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主耶稣的，就是我将我自己的意志给他，我要爱他，立志遵行他的旨意。活在我里面的主耶稣，我要你在我里面掌权居首位，求你借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能大力成全我。因为你应许说，神能接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耶稣啊，我要依靠你。主耶稣要赐给得胜者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没有人能认识。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时代是在君士但丁将基督教改为国教，许多人来信基督，为的是升官发财。教会分成两派，在争执主耶稣是创造者或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位。主耶稣是和神同神性同神权，或是他不过是像神而已。这个争论非常的厉害，结果君士但丁坐在黄金色的王位上，遭拒了300位的会都。君士但丁自称为至高者的祭司，这是今天天主教的教皇的自称。这个大会开了好几天，用投票来表决。有一个非洲来的 穿着一件虎皮衣服跳到会中，掀起他的衣服，让大家来看他的背，有野兽的爪的痕迹。因为他曾经被丢入野兽的坑中，他大声地呼喊说：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亵渎主耶稣。然后他发表一篇的言论说：主耶稣是光中之光，泉中之泉，纯泉之神，神人合一的化身。就这样公开决定了对主耶稣的神圣地位永远坚定了。但愿主耶稣叫我们看见，要继续先圣先贤的脚踪，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主耶稣对得胜者的应许是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是当时别加摩教会得胜者配得的，因为他们付了代价。但愿这也是我们配得的。阿们。推亚推拉教会今天要跟各位思想启示录书第二章18节到29节有关推亚推拉教会的事。首先我要把这一段的圣经读一遍。这里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上帝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劳碌，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机会悔改，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推呀推呢，是不断献祭的意思。主耶稣的名称为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子。因为这个教会堕落非常厉害，他们完全把以前纯正的信仰丢弃了。这是天主教昌盛的时候，把使徒传统的基督教变成了天主教。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非常不喜悦。主耶稣告诉这些恶人，把主纯正的信仰和救赎完全的抹杀了。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眼目如同火焰，我看得见你在外面所行的，又看得见你内心所存的，你内心的隐情我也看见。所以我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绳子。铜是救赎的意思，铜是非常坚固的。主耶稣的脚就要践踏恶人，主耶稣白白地将救恩赐给人，但是人不接受，所以他就是那审判者，要践踏罪恶，审判恶人， 主耶稣的眼睛很锐利，他把我们暗中的毛病也看得出来，他的眼睛如同火焰，叫我们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我们一生中所做的事情都被主显明出来。现在我们所做的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主耶稣的眼睛看见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行走在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主耶稣的眼睛是那么样的明亮，让我们行走在主耶稣的台前，要恐惧战惊地站在主耶稣的面前。当属魔鬼人误会我们、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主耶稣知道，主耶稣要在暗中查看，要把我们从人的手中救出来，将我们从一切患难中救出来。主耶稣要证明我们的公义。假如我们做的事情不对，得罪主耶稣，违背纯正的信仰，在主耶稣面前没有坚贞，没有顺服，我们就要战兢地在主耶稣面前，因为主耶稣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看见暗中的隐情，他不但看我们外面所做的，也看我们内心所存的。但愿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做人能够讨主的喜悦。叫像光明的童，童在圣经有审判的意思，主耶稣要审判走错路、做错事的人，主耶稣更要审判走异端道路的人。推呀推那教会，已经到了教会的第四个时代，罗马掌权的时候，许多正道被改变了，变为罗马教，就是现今的天主教。天主教说主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愿主耶稣教我们纯洁。天主教非常看重行为爱心，在启示录书第二章19节到20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天主教有许多的钱，因为他们买赎罪券，要信徒拿钱来买，没有钱的人他们也帮助。天主教做了许多的善事，主耶稣说你末后所行的比先前的更多，因为他们买了很大的地皮，然后将它分给佃户来耕种，佃户赚了许多的钱交给他们，好像拿税一半。所以天主教非常的富有，也造成许多人都喜欢做天主教徒，佃农全家都信天主教，凡是接受他一点恩惠的人也都成为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信得莫名其妙，对救恩是完全不清楚，也没有圣经给他们看，做弥撒的时候读的是拉丁文，根本就不懂，就跑去和他们崇拜做弥撒。请大家注意，启示录书第二章20节这里说的耶洗别，他是以色列亚哈王的王后，他敬拜巴利，也引诱亚哈王，造成以色列全国的人民都敬拜巴利，把神的先知除灭。巴利的先知大张威势，主耶稣说推呀推那教会走耶洗别的道路，注重拜玛利亚，甚至把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当作偶像来跪拜，犯了第十条的诫命的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神不容许我们做他自己的像和他儿子耶稣的像来跪拜。但是天主教不但拿耶稣的像来拜，他们也做了别的偶像，比如摩西、约瑟和使徒们。神也不要我们将他的像拿来拜，因为神是无形无相的，神是一个灵，他不希望我们有一个像来拜他，否则他就不是神了。 这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绝对不可犯的罪。但是天主教徒完全的犯了这一个罪，不只是高举玛利亚，用图画、用雕刻、用各种的方法来抬举玛利亚的地位，甚至有天主教徒说不需要向耶稣祷告，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假如他命令耶稣，耶稣就会听他的，所以应该向玛利亚祷告。这是一个错误，完全离开圣经的正道。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除他以外再没有中保，除了耶稣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天主教说的完全违背了圣经的真理。我们要注意，主耶稣能赦免人的罪，他的救恩是完全成功的救恩。我们的行为像天使的行为那么好，也不能在主耶稣的恩典上、救恩上加上一份。你的恶行像耶洗别那样的坏，也不能减少主耶稣的救恩。我常常强调地说，有一个德国人杀了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600万，那样的一个大罪人，也不能够减少主耶稣的救恩。他如果在未死之前，有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向他传福音，把救恩传给他听，他就接受了耶稣的救恩，然后他祷告主耶稣，求主耶稣饶恕他。圣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只要祷告一句话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一个罪人，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我们要注意，主耶稣的救恩是成功的救恩。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做弥撒。弥撒是什么意思呢？弥撒就是象征主耶稣十字架的意思。他们接着象征弥撒的仪式，继续献上主耶稣的身体。圣经很清楚地说了，主耶稣一次被钉十字架，赎罪的大功就完成了。所以他们所做的弥撒实在是上帝所厌恶的，这样的敬拜上帝不喜悦。约翰福音第3:16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去做弥撒，那就表示主耶稣的救恩没有成功，要继续把主耶稣的身体献上，你们是得罪了上帝。他看这些是罪恶，但愿主耶稣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恶。启示录第2:20说，然而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他们所行的善事不能够抵消他们的恶行，就是他们在上帝以外有所敬拜。接下去21-23说，我曾经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段圣经请大家细细的读，要受警惕。这是亚哈王耶洗别犯罪的历史，用来劝勉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徒。耶洗别带领以色列人拜巴利，神就惩罚他们3年6个月没有雨水。以色列人只靠着雨水种五谷，缺少雨水使以色列人陷入旱灾和饥荒。主耶稣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可是他们不肯悔改。列王记上第18:40说，到拜巴利的祭司和先知都被杀了，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国和耶洗别， 主耶稣用以上的历史来提醒推亚推拿的教会，叫他们以亚哈王耶洗别的灭亡为警戒。推亚推拿的教会有三种人，第一种是跟耶洗别同党的，推动他的教训，行他所做的，逼迫基督徒和他们同行，真是罪大恶极，上帝看为极恶。第二种人是容让的人，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说容让他们，他自己不去行，当然也不强迫人去行，但是他们自己容让这些恶人，在教会里面容忍那些恶人教导他的仆人去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他们虽然没有去做，但是容让信徒跟着去拜偶像，这种人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教会的领袖要注意，要把教会打理清楚，不允许恶人把异端带进教会，自己不但不推行，也不随从，更是不可容让恶人。我们要站在神的一边，要和主耶稣站在一边，对付恶人。虽然基督徒不拜有形的偶像，但是也不能犯属灵的奸淫罪。基督徒不拜有形的偶像，但是心里有一种的偶像，使我们心里崇拜这些东西，譬如名誉、钱财、地位，或者爱一个人胜过爱上帝，他心里所爱的人或者是那些东西就成了他的偶像。当然主耶稣救我们脱离敬拜偶像的罪，就是里面和外面拜偶像的罪。第三种人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人，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说，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罗马教，就是天主教中真正得救的人，因为他们不顺从这个错误的道理，这一般人是单纯的信靠主耶稣的。主耶稣告诉他们，我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叫主耶稣的宝血救赎他们的罪，并且持守他们所有的，只等到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对他们没有很大的要求，这个教会就是后来马丁路德的更正教，就是从天主教出来的一批忠诚爱主的基督徒，信仰纯正，对主耶稣是真坚的顺服。后来这一篇人就变成了更正教。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信仰是纯正的，以后渐渐跟世界联合，走了巴兰道路，贪爱世界，信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控制别的教会，引诱人走到异端道路上去，而且迫害纯正信仰的基督徒。所以在欧洲、法国等地方，基督教却变成了天主教，教会走错路。所以主耶稣说，你要持守所有的，只等到我再来。如果我们当中有信徒在教会有这种的情形，你们要站立得住，为主耶稣坚强，甚至于离开那个教会。如果你们不能把那个教会改正过来，你们就应当离开。学习当初诚心爱主的基督徒离开天主教的教会，成立更正教。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说，那得胜要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个是很大的应许。士每来教会的应许是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赏赐比不上推亚推拿教会，因为士美拿教会大部分是爱主的，并不是为了赏赐，甚至于为主耶稣基督舍命也在所不惜。赏赐他们的信心坚固，爱心很大，在这种情形之下守道并不困难。推亚推拿教会是坏到极点的，信靠主耶稣的人在犯奸淫、 是基偶像之物的教会里面，他们能够坚持真道实在不容易，所以主耶稣要将大的赏赐赐给他们，有权柄制服列国，就是主耶稣再来设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得胜的基督徒可以和他一同作王，治理列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也落入这种困难当中，要跟恶人征战，为了交付信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甚至要舍命，但愿主耶稣赐给你们刚强你们心里的力量，正如以弗所书第3:16说的，求神按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启示录第2:27说，主耶稣降临在地上，他得国的时候，他用权柄要管理世界，得胜的信徒要和他一同执掌王权，管理万国。基督要把仇敌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主耶稣给他们的应许是大的，他们可以与主耶稣一同作王，正如主耶稣得了胜，与天父一同坐在宝座上一样。主耶稣也把另外一个应许赐给了他们，主耶稣要把晨星赐给他们。我活到将近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晨星，圣经上说主耶稣是晨星，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晨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是在黑夜最深的时候才出现，大概在中国的中部是清晨5:30左右，出现几分钟就不见了。晨星是天天出现的，在年轻的时候，我每天总是不到6:00就起来，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晨星，因为一大早起来就低着头忙进忙出的，从来没有抬起头来向天上观看。有一天偶然抬头一望，看见一颗极亮的星星，亮得惊人，我就问我身边的同学说，那是什么星呢？他告诉我说那是晨星。我就想起彼得后书第1:19的话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读预言最大的目的是要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换一句话说，在灵里与主耶稣基督相会，见到基督，认识他，赏识他的美丽，他的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晨星有一天要有形有体的显现，谁能够看见他呢？他要向谁显现呢？希伯来书第9:28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向等候他的人显现，等候这两个字含有向天仰望，切切盼望他再来的意思。那些属地的基督徒，主耶稣绝对不会向他们显现，他们要被抛在大灾难当中是何等的凄惨。但愿主耶稣的灵叫我们警醒，时日不多，我们到处可以看见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是晨星出现的时候了。启示录第22:16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意思是说，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永远为王，他是晨星，要向教会中得胜者显现。那个时候晨星要出现，照耀大地， 黑暗来到的时候，忽然有晨星显现出来，警醒的人可以看见，贪睡的人就看不见。耶稣是公义的太阳，将来主耶稣做王，他的荣耀普照大地。我要把晨星赐给他，是主耶稣给推亚推拉教会的大应许。我们可以从别加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得到一个大的教训，不要贪爱世界，世界有许多的试探，我们应当分别出来，不要参与其中，得到主耶稣的喜悦，专心仰望主耶稣的再来。我们这末世的基督徒实在有福，我们可能不经过死就被提到空中与主耶稣相会。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等候吧，不要害怕，不要迟疑，警醒等候晨星出现。晨星是忽然出现的，我们不要贪睡在世界的荣华富贵当中，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天天仰望等候，脱离罪恶，与恶人征战，为真道极力的争辩，舍命也在所不辞。不要容许恶人在教会中败坏主耶稣的身体，也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坚持到底。将来主耶稣救我们脱离大灾难，要和复活的信徒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和主耶稣基督相遇，与主永远同在。愿你以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坚定自己，忠心到死。阿们。启示录第七讲，撒迪教会。今天我们要研究撒迪教会。从这个教会可以看到另一种类型的基督徒，因此可以互相勉励和警戒走撒迪教会路线的基督徒。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上帝的七星和七灵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承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一节，主耶稣亲自说，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说。七灵是完全的意思，主耶稣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七星是教会的七个使者，也就是主耶稣的手足。那一位掌管七星的被圣灵充满和看透万事的主耶稣，是一位看透我们内心隐情的主。主耶稣对撒迪教会说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主耶稣面前，我们要一一的省察。撒迪教会是在什么时代呢？它是在天主教最黑暗的时期，也是基督教，就是更正教改教成功的时候。更正教最主要的领袖是马丁路德，他是天主教很虔诚的修道士，曾经遭遇很大的危险，几乎要死了。主耶稣使他警醒，让他看见天主教的错误。他在学院里面做修道士，并不是要得高的学位，他做修道士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他要寻求内心平安，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 觉得自己行为不能完全圣洁。有一天他要站在审判台前，可是他将站立不住。许多年来他心里面忧伤，找不到出路，心里没有平安，所以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苦修很多年，就是要追求内心的平安，但是仍然找不到。在那个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得到平安，可是已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很有地位，他做了几间教堂的神父，甚至做了大学的教授，地位很高，但是他仍然找不到平安。以后得到一位神父的介绍，读新约圣经，他就研究罗马人书，认识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时候天主教已经沦落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步，他们有赎罪票出售，如果有人买赎罪票之后所犯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而且将来可以免去炼狱的痛苦，今生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将来又可以免去炼狱之苦，所以许多人就买赎罪票。后来赎罪票没有了，他们又想出另外的赎罪票，叫人买了以后向神父认罪，神父有权赦罪，如果有人意外的死亡，他的罪也永远被赦免。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有一个流氓听到神父卖赎罪票，为人祷告，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种方法是一种得利的途径，这个流氓看出这是欺骗人的事。有一天他就去见神父，他问神父说，我心里正在计划要去犯罪，可以买赎罪票吗？神父说，当然可以啊。所以他就付了一笔钱给神父，买了一张赎罪票。后来他打听知道，这一位神父要带许多的现金经过一个地方，这个流氓跟几个同伴把神父抓住打了一顿，然后把他身上的钱都抢光了，故意自投罗网，并且被抓去了。在审判他的时候，这个流氓就大声说，你们不能定我的罪，因为我的罪已经赦免了，我向神父买了赎罪票，你们看吧，这上面有神父签的名。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人虚构出来的，但是天主教在当时的情形就好像启示录第十七章所记载，那骑在朱红色兽上的那女人所象征的。十七章第四节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当时造成天主教富有的一个大因素，就是卖赎罪票得了许多的钱财。第六节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当时马丁路德带了许多圣徒从天主教出来，创立了更正教，就是现在的基督教。那个时候千万的圣徒流了他们的鲜血，使我们今天能够自由地相信圣经所说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马丁路德当时看见那些事情，心里非常不平安，他知道这不是赦罪的方法。当时他在修道院苦修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在罗马他朝拜七个大礼拜堂和好多使徒的坟墓，甚至于用膝盖去爬比拉多的阶梯，为的是要得赦罪的恩典，多积一点功德。照着天主教的传统说，比拉多阶梯是比拉多在耶路撒冷走过的，然后由天使搬到罗马，凡是在这个阶梯跪着爬上去的人，走一个阶梯要念主导文一遍，就可以释放一个灵魂脱离地狱。当马丁路德在爬阶梯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他听了之后好像晴天霹雳，如同大闪电在他内心闪过，就这样他得救了。他有了这个亮光之后，就思想一人必因信得生，那又何必做这些事呢？然后他看见天主教有关赎罪票方面的书，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所以继续研究新约罗马人书，研究到心里的释放有赦罪的平安为止。不但他可以脱离炼狱之苦，甚至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认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功救赎，不需要赎罪票，也不需要任何的仪式，更不要做弥撒将主耶稣继续的献上，才完成赎罪的工作。他的心里得到了安慰和力量。以后他写出反对有关赎罪票的95条，钉在大主教的门口，所以凡来礼拜堂的人都看见了，都读过了。那么这件事情大大的震动了当时整个的天主教。这件事不只是在罗马传开，也轰动了欧洲，因此引起天主教的愤恨。卖赎罪票的人根本就是做买卖，为的是赚许多钱，所以这些人就告到教皇那里去，煽动教皇要判马丁路德的死刑，要把他烧死。但是主耶稣救了他，主耶稣接着他将因信称义的道理恢复了。更正教就是恢复基督教当初的信仰。推呀推了教会，别加莫教会在那个时候贪爱世界，有异端进入教会，拜偶像，反奸淫，犯属灵的奸淫，违背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怜悯他们，让马丁路德把原来纯正的信仰恢复更正过来。这个时候教义更正了，信仰纯正了，从天主教出来的人就是撒地教会的人，他们信仰是纯正的，但是没有好的行为，没有从生命发出好的善行，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们没有清楚明白因信称义宝贵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有两方面，可以用两节的圣经来解释。第一，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说主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指救恩说的，是赦罪的救恩。反得永生是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信主耶稣的人不但罪得赦免，而且得着主耶稣永远活在我们里面。第二方面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12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信耶稣的人把主耶稣接待在心里，因为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住在你的里面，你不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子了吗？感谢神，借着圣灵在主耶稣里生了我们，用水和圣灵生了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是接着水，就是神的道，圣灵接着神的道生了我们，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主耶稣责备撒地教会，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要悔改。启示录3章2节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在原文当作死，就是教会里败坏软弱的弟兄姐妹们越来越冷淡， 越来越落入黑暗当中，好像死了一样。教会的灵性越来越冷淡，没有主耶稣生命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又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我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自己做不到，就是想做好一点也做不到，但是主耶稣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做不到，他做得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感谢上帝，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由得主耶稣。由不得我们，是因为我们靠肉体行不出善来，但是当我们无条件地把自己摆在主耶稣的面前，求主耶稣借着我们把他自己的善行行出来，这真是一个奥妙的真理。但愿我们把这一个真理好好的思想。在这里我建议你念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那里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新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并且建议你要读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那里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两段的话可以用来作为你每天的祷告，要承认主耶稣是活在你里面的，也接着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的话提醒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主耶稣的大光就要临到你了，神的生命要从你里面流露出来，将主耶稣在地上过的生活在你的身上又重新活出来。现在我们要继续看主耶稣向撒地教会所发出来的话语，他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要回想当时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怎样付代价的，为主耶稣的真道争辩，甚至到死也在所不惜。所以现在要回想当初的情况，并且要遵守和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这是主耶稣向末世的基督徒的警告。当时主耶稣向撒地教会提出这样的警告，我们末世的基督徒也要警醒，因为主耶稣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我们应当预备等候主耶稣的再来，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虽然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知道， 和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就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就是我们在主里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主耶稣从天上的宝座降临到空中，我们就被提到空中和主耶稣相遇，我们要和主耶稣永远同在。我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勉，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有一天要从天降临，世人都在睡觉，没有人警醒，不警醒的基督徒也在睡觉，这些人都要被贴在大灾难当中。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要听见号筒的响声，听见呼叫的声音，就是主耶稣呼叫我们的名字，他叫我们到他那里去。以后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基督徒要先复活，以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要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和主耶稣相遇，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一批警醒等候主耶稣的人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保守自己在耶稣的面前圣洁的，靠着活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洁净自己的衣服。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在地上不是靠自己的义行善，而是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靠着他将主耶稣活出来，保守我们的圣洁，叫他的义行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要穿白衣和主耶稣同行，主耶稣给我们义袍，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主耶稣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穿上耶稣完全的义袍和他同行，因为我们是配得的。赞美主耶稣的恩典，有一天他会给我们穿上义袍，这一天快要来到了，我们要预备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上帝对耶稣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与主耶稣同行就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像主耶稣一样。上帝就用他喜乐的油膏我们，我们就要被圣灵充满，就有力量服侍主耶稣。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在这里有人会问，难道因为我们不完全，上帝就把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应当由正面来接受神的信息。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名字就在生命册上，因为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纵然我们是信，但是神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想到这句话是何等的恐惧战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是上帝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何等的虔诚和敬畏。 要完全的俯伏敬拜侍奉他，因为我们是主的殿，我们不能也没有权柄说自己的话，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事，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殿，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身上荣耀上。最后，我要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节到20节的话来作为结束。这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我们看到这个真理，我们就要向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主耶稣的名为圣，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名何等圣洁公义。我们听到主的名要怎样的俯伏敬拜呢？好像古代的人朝见皇帝，五体投地的敬拜顺服。愿荣耀归主耶稣的名，愿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的工作，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启示录书第八讲，腓拉铁腓教会。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腓拉铁腓教会，记载在启示录书第三章从第7节开始。这个教会的意思是弟兄相爱。启示录书3章7节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主耶稣没有责备这个教会，因为腓拉铁腓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是一种弟兄姐妹的爱，真正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集团，而是一种有生命重生得救的人合成为主的身体，生命相连，痛痒相关。如果有一个肢体痛苦，全身就难过。腓拉铁腓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教会。上帝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真正的弟兄姐妹。这种相爱的情形是在上帝看来非常宝贝的。这样的教会在18和19世纪的时候曾经再出现过，那时候在英国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而且蔓延到整个的欧洲，在美国也有一个大的复兴，使大家都回到主耶稣爱的怀抱，回到圣经，承认圣经的权威，他们的生活是照着圣经里面的话来行事做人。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主耶稣的爱接着圣灵浇灌在他们的心里头，使他们有爱人灵魂的心。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福音广传的时代，福音传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他们派遣宣教士去传福音，遵守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腓拉铁腓教会不像沙迪教会，沙迪教会虽然信仰是纯正的，可是没有内在的力量和真正爱主的心，顺服主耶稣话语的权威，好好的侍奉主。所以主耶稣说，撒迪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而腓拉铁腓教会呢却是里外如一的。主耶稣自称他的名是什么呢？ 他说那圣洁真实的，主耶稣自称他是圣洁真实的。主耶稣成为腓拉铁腓教会的主并不以为耻，因为主耶稣是圣洁的，这个教会也是圣洁的。主耶稣是真实的，这个教会也是诚诚实实的，没有一点的谎言，因为他们彼此相爱，神的灵就把他的爱浇灌在他们心中，他们就有爱灵魂的心，舍生命的心智，奉献金钱，差派宣教士到许多国家去。腓拉铁腓教会是主耶稣所爱的，是主耶稣心满意足的教会。主耶稣说他拿着大卫的钥匙，什么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是在以赛亚书第22章22节，上帝把他的仆人以利亚敬召来，把大卫的钥匙交给他，就是把大卫的权柄给了他，在上帝的殿中能够治理，有权柄为上帝做事。以利亚敬所得的责任就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那就是说他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为的是让传福音的使者大大的传福音，不要害怕，没有人能关他们的门。开荒布道的工作不是容易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当宣教士到一个新的国家，生活不习惯，有许多的困难，甚至有人的攻击，所以说要把一个传福音的门打开是不容易的。比如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当福音传到马文甲的时候，马里勋在那里工作了20年，把圣经翻译出来，然后主耶稣的话还在人的心里面扎根。在马里勋之前100多年，福音虽然已经传到了中国，但是没有扎根，所以主耶稣的话是多么的重要。腓拉铁腓教会就是诚诚实实，不但遵守主耶稣的话，也照着主耶稣的话去行事，所以主耶稣把福音的门为他们大大的打开，并且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只管去传福音，因为开门关门的钥匙是在主耶稣的手中，他要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要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开，因为他是工作的主，他是掌权的主。这个教会就是福音广传时代的一个教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教会应当怎样行走在神的面前，在主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生活要圣洁诚实。启示录第3章第8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句话实在叫我们得到安慰。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知道我们的力量，他说你略微有一点力量，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要行走在主耶稣的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不是服侍人，而是服侍神。多年以前，当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从东北来，一到学校就生病了，得了肠胃炎，在医院里住了3个月，他背上的皮都破了。但是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笑容满面，非常感谢神。我们都很奇怪，就问他说喜乐的秘诀是在哪里啊？他说只有3个字，主耶稣对我说我知道，在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思念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主耶稣知道我一切的情形，他叫我到上海来念书，现在我病了，但是主知道，这三个字使我得着了安慰。受苦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担子很重，困难重重，要记得主知道。主耶稣是怜悯我们的主。我深信约伯得胜的秘诀就是在这里，他在极其痛苦中仍然记得主耶稣知道他一切的遭遇，因为主耶稣掌握他一切的生活。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了，荣耀的主耶稣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当他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他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我们知道，人如果逼迫我们，就是逼迫主耶稣自己。我常常喜欢说，打在儿身，痛在良心。所以没有一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不是先临到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所受的苦，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忧虑，主耶稣都是先尝过的，并且也是知道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经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虽然经过许多的逼迫，仍然坚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要给你很大的赏赐，就是在主耶稣还没有宣布赏赐的时候，他就先告诉他们说，你这样的忠心坚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是好的。但是魔鬼也要兴风作浪，也要兴起仇敌来攻击你，但你不要怕。启示录书第三章第九节说，那撒旦一伙儿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主耶稣说，不要怕你的仇敌，你也不要怕他们的攻击，无故兴风作浪，用坏话毁谤你，但是你不要怕。我要让你的仇敌有一天向你下拜，我要叫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主耶稣说，我要叫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大的安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的爱是到底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他既然爱，就爱到底。受苦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有许多仇敌攻击你，有许多的困难，请记得主耶稣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也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他已经胜过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把罪的毒钩毁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说，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是我们接着主耶稣基督夸胜，我们可以欢喜快乐走前面的路程。启示录第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主耶稣在这里所应许他们的赏赐，我们也有份儿。消极方面是救我们脱离将来在地上七年的大灾难，这个灾难是创世以来所没有过的。有人说，这个灾难就是我们现在邦国都有困苦、地震、饥荒、刀兵、水灾、旱灾， 还有其他各种的灾难，难道这不是大灾难吗？不是的，这些灾难都是片面的，有的国家有征战痛苦，有地震，有的有饥荒，有的有旱灾水灾，但这些都是片面的。还有的地方可以逃难，将来的大灾难是像一张的网一样把所有人类一网打尽，这一张的网笼罩下来，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藏身之处。所以大灾难是普天下人所共有的灾难。主耶稣应许腓拉帖菲教会将来要救他们脱离大灾难，怎么个救法呢？在七年大灾难没有到之前，主耶稣要把这些忠诚爱主的人，得胜的基督徒，天天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提到空中去与他同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主耶稣第二次向我们这些忠心等候他的人显现，来接我们回家，不是来审判我们的。我们是与罪无关的，因为罪的审判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我们要做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提的人，就必须对付罪，彻底的对付罪，做圣洁的人。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耶稣自称是圣洁真实的，我们也要圣洁。诗篇第十五篇第二节说，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们必须绝对的圣洁真实，没有谎言。主耶稣最恨恶谎言，